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主耶稣还有我们的神啊，他不光是我们的王，他也是我们的好牧人。诗篇23:4这么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盼望呢这句话成为你的鼓励。别忘了，不管你处在怎样的状况里，神与你同在，主耶稣这位好牧人就在你身边。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呢会研习《列王记》上下，那么也会呢从彼得啊他的一些的教导呢来去看圣经呢怎么教我们做个属灵的领袖。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杨天成。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是列王记上下，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信与我们来联系。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是列王记上的第14。我们上一次从以色列君王和历史的教训当中，我们已经研究过他对我们的功课，在交代过以色列在耶罗波安手下兴起之后，列王记的作者就开始记述南北两国的交往。两国交往的历史记录横跨了列王记上14:30一直到列王记下16:20，也就是从北国以色列兴起一直到以色列国亡于亚述之前，这个一大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列王记上14:21一直到16:28，两国敌对的前期交往；列王记上16:29一直到列王记下10:28，两国相好的中期的交往；还有第三个部分，列王记下10:29到列王记下16:20，两国相安的后期的交往。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呢，就是从列王记上14:21一直到16:28，两国敌对的前期的交往。上一次我们讲过，神怎样差遣亚西亚先知去定耶罗伯安的罪。虽然他们两个都是蒙神选召的，一个是站在君王的位上，另一个受命为先知，然而他们对神、对自己在神面前领受的职事是何等不同的态度。一个是任用自己的权力，败坏纯正的敬拜制度，另外一位却冒死忠于使命，向君王传达神的审判。弟兄姐妹，这给你我怎样的一个提醒呢？今天神给你怎样的职分呢？你会不会像亚西亚那样尊神为大，勇于做神要你去做的事呢？但愿我们不要像耶罗伯安那样辜负神给我们的机会，有好的开始却不能善终。但愿我们也不要自持有过辉煌的过去，就掉以轻心，离弃了神。 看完耶罗伯安，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南国犹大王罗伯安。之前我们在十二章读过罗伯安做王初期的事，从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一节开始，又再一次叙述他统治时期的一些事情。罗伯安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七年，经文两次强调他母亲是亚门人，这里记载在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和三十一节，这里暗示出罗伯安治理失败背后的原因是他父亲所罗门娶外邦女子为妾，令他和他父亲全家拜偶像。拜偶像在犹大很流行。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样说：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乱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经文提到高岗和茂盛的树开始到处出现，树立在高岗上的神柱代表着男偶像，而神木和亚舍拉就代表女偶像，那里还有男祭，因此当祭祀的时候，性交就成为仪式的一部分，这就是迦南人拜偶像的仪式。为了惩罚犹大悖逆的罪，神容让埃及王示撒领兵攻打犹大，耶路撒冷被埃及王示撒掠夺，拿走了圣殿和王宫的宝物。罗伯安吩咐人制铜盾牌，代替被掠走的金盾牌，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罗门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以求自保，但他在死后不久攻打他国家正是埃及王。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国家黄金处处，现在是埃及人示撒夺走了所罗门城中的金器。这时犹大除了要应付埃及的攻打，也要和北国以色列常有小规模的征战，这种敌对的关系一直到亚萨做犹大王，暗利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罗伯安死的时候是57岁，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从第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下十七章，作者用平行的形式分别记述犹大和以色列的历史。在十五章首先记述犹大王亚比亚和亚萨，以色列王拿达和巴沙的事。列王记十五章一到二节这样讲：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这样的描述方式常常出现在列王记当中，通常作者会先用另一个国家的王在位第几年描述一个政权的开始，然后说他做王多少年。这里也是用了这样的形式，并提到亚比央又名亚比亚。第二节说亚比央的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这跟历代之下十一章二十节所记的一样，但历代之下十二章二节却是说是乌列的女儿米该亚。亚比央的母亲很可能有两个名字，更可能是乌列的女儿亚沙龙的孙女，因为在圣经里儿子女儿常常是指的后裔。对于亚比央，十五章三节是这样的形容他的：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之后第四到第五节暗示，若不是神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早就消灭了亚比央一家。如果弟兄姐妹参照历代之下十三章四到十二节，历代之下十三章四到十二节，你就会发现亚比央不是完全的离弃耶和华。他曾经站在离伯特利不远的山上向群众演说，指责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又说犹大的政治是遵循着摩西的要求。其实他发表这篇演说的时候正是跟以色列开战之前，他在之前是拜偶像的，但他知道了要打仗，就在神面前悔改。由于他呼求神，神就介入到战争当中，使犹大在以色列重重的包围中打胜了仗。但总的来说，亚比央没有尊神为圣。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好像亚比亚那样，有事就找他，没有事就把他放到一边呢？不管怎么样，神是充满怜悯的，只要我们愿意向他真实的悔改，他总会原谅我们，给我们出路的。亚比央因为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只是统治了犹大三年，不久就死了。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上十五章九到二十四节记述了亚撒的统治。相对于父亲亚比央，亚撒统治犹大的日子相当的长，他做王一共四十一年，是南国第一位敬虔的君王。经文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存心按摩西的律法引导自己的国家，并以实际付诸行动。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提到他在宗教信仰上做出的四样的改革。第一个改革就是他从国中除去了乱童，也就是巴利庙宇中的男女娼妓。巴利宗教设立这些庙妓，为的是方便在敬拜仪式当中和他们交合。他们相信这样做会补助土地的神，使五谷丰收。然而神看这些陋习是非常邪恶的，所以在何西雅书四章十一节还有九章十到十一节，先知何西雅大力的反对。那第二个改革就是他除掉了一切的偶像，包括战争女神亚拿特、土地女神亚舍拉和爱情与生殖女神亚斯他路，这些都是极为淫秽的偶像，就连谈论他们的神话也充满着极其残酷和不道德的故事。第三个改革就是他贬了祖母的皇后地位，因为他祖母为偶像亚舍拉造像。那第四个改革呢，就是他更新了圣殿，为圣殿增添了分别为圣的器具。第十五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谈到亚撒的政治活动，分别就是战胜了埃及，并和以色列王巴沙征战。亚瑟本是个好王，可惜埃及征战的成功导致他骄傲自持，开始不专一的依靠神，却转去依靠人。 他把在圣殿中本来是属于神的金银拿去送给了亚兰王便哈达，求他去攻打以色列王巴沙，好阻止巴沙修筑拉玛，并阻止攻打犹大。如此不但得罪了神，也使犹大国大受外邦的束缚。现在我们转去讲以色列，第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讲到以法莲之派，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像他父亲一样拜偶像，他的臣子巴沙背叛他，杀了他和耶罗波安的全家所剩的人，如此就应验了亚西亚的预言，这里是记载在十四章的第十节和第十四节。如此以撒迦之派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做了以色列的王，统治北国共二十四年。在他统治期间，犹大和以色列继续有征战，巴沙是以色列国立国以来第一个篡夺王位的人。虽然神兴起他来审判邪恶的耶罗伯安，但是巴沙却不能从历史的当中得到教训，仍是不耶罗伯安的后尘，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继续耶罗伯安设立的拜偶像。因此神透过先知耶户向他发出宣告，预言他家的结局会跟耶罗伯安一家相似，他们得不到安葬，却会被狗和鸟所吃。可见神有时候会用恶人来实行他的审判，但那些行邪恶的人却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巴沙死后，他的儿子以拉做了王，然而以拉只统治了少于两年的时间。以拉离弃神又缺乏政治智慧，当他的军队和非利士征战安营在基比顿的时候，以拉留守京都德萨，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他竟然在管家德萨王加宰亚杂家里喝醉了，于是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就趁机突袭刺杀以拉，自立为王。为了斩草除根，辛利也杀了以拉全家，如此就应验了先知耶户的话，以拉一死，以色列的第二个王朝也就结束了。辛利虽然自立为王，但为时只有七天的时间，因为当他刺杀以拉的时候，有部分军队并不赞成辛利，所以就推举当时是全国步兵元帅暗利。辛利在德萨杀以拉的消息传到暗利的耳中的时候，暗利正在基比顿和士兵们在一起，听到德萨发生了事，暗利就立刻返回德萨，想要一心平息辛利的叛乱。辛利得知暗利已经攻入到城里，支持自己的人又不如支持暗利的人多，所以他发现大势已去，就自焚而死。虽然以色列人立元帅暗利为王，但是军队却分裂了，因为有一部分人支持提比尼，两人都自称为王。这样北国分裂的局面持续了四到五年的时间，直到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开始了以色列第四个王朝的统治。暗利做王共十二年，头四年是内战的局面，后八年才有和平。暗利在当位的第六年，用阿尔塔连德银子买了撒玛利亚山，将那个地方改成为一个具有军事价值的首都。国内稳定以后，他又向外发展，征服了摩亚，成为以色列最有成就的君王。他死后150年， 亚述人还称以色列为暗例之家，可见他的影响力。但圣经却没有这样记载，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是从神学的观点来记述历史的。对这个暗例王，16章25节26节这样描述：暗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愤怒。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南国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就会发现犹大相对来说局势比较稳定，而北国却是很混乱。就拿犹大王亚撒来说，亚撒为王的时候，以色列国一共换了6个王，他们分别是拿达、巴沙、以拉、新利、暗利和亚哈，经历了5个王朝，流血事件不断，罪行程度不断加剧。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内部斗争固然是由于10个支派各有企图，各怀嫉妒，当中又存有政治和社会党派以及守戒于王位，而犹大只有一个支派，自然较为团结统一。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敌人的兴起主要还是由于执政者和以色列民离弃神所致的。正因为君王在道德和属灵的事上越加的败坏，所以使得所有朝代的统治年限都缩短，百姓也要承受动荡不安。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南北两国的历史，真是值得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深思。
同学们，这个课程有啥优点？说来听一听。
哎，我知道，容易记忆啊。
循序渐进，学习压力不大，
深入浅出，文化不高也学得懂。
还有，脉络清晰，学了教别人也不难。
那究竟是啥课程啊？
真道分解旧约100句，3月29日起，逢周六日。
上课了！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彼得谈领袖。我们讲过，属灵领袖有3个角色，分别就是仆人、管家和牧人。当彼得谈到领袖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牧人这个角色。在彼得前书5章2到3节，彼得这么劝勉那些和他同作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牧养含有保护、看顾、养育、引导的意思。牧人应该负责为羊群寻找有水有草的地方，并且保护他们不受野兽的攻击。他应该引导羊群行走平安的道路。从刚才彼得他那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属灵领袖在牧养的时候得有5个条件。第一，他是站在一个受委托的地位上去牧羊的，羊群是神的，长老是神放在他羊群中间的。神既然委托了长老去做牧羊，领袖就应该有一种管家的心态去做。第二，是要照神的旨意去照管。照管是有监视、慎守的意思。 牧者对于主的群羊是应该留意照管，看看他们有没有患病、懒惰、走迷、受伤，而随时呢给他们一些帮助、督促和责备，不应该为了讨好人而不尽责任的。第三，属灵领袖服侍群羊要出于甘心，不是因为有一些人在催促，不是因为顾念到有一些人他有私意，或者因为人的情面，或者是有一些的压力，或者是在勉强之下他被迫要去服侍，而是他甘愿的顺从了主的呼召而去牧养主的羊。今天我们参与主的工作，如果不是出于甘心乐意，也很难可以蒙主喜悦，或者是做得长久，或者是做得有果效。作为一个属灵领袖，他的侍奉态度，他待人的态度，他是不是真诚，他是不是出于真心乐意，别人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他对所参与的侍奉不能够投入，他又怎么能够感染别人呢？如果他对牧养的人少了爱，他又怎么能够改变感化人呢？第四，这里也提到侍奉者是要有纯洁的动机，正好像经文所讲，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的。贪财是指贪图不应该得到的财，属灵领袖贪财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也是有实际的需要，但是如果过于计较利益，过于计较钱财，过于计较待遇，这么处事呢，很可能会因为马门而牺牲了圣经的原则。第五，领袖，属灵领袖要做群羊的榜样，他不是靠着权力或者是武力去压服人，不是使人呢受制于自己，而是以自己的一种呢属灵的情操去感化人，叫人心悦诚服地跟随自己。做领袖就是要做示范，做榜样。我们说有怎样的父母就怎样的儿女，有怎样的上司就怎样的下属，可见做领袖的他的生命是影响着他所牧养的群羊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主耶稣叫门徒呢谦卑服侍，那他这么教的时候呢，主耶稣他亲自就做了榜样，他亲自为门徒洗脚。当然作为牧者少不免的就是爱，起初耶稣呼召回转以后的彼得牧养他的群羊的时候，曾经三次问彼得是不是爱他，当彼得三次回应说爱主的时候呢，主就将牧羊的责任托付他了。的确作为属灵领袖要做牧羊人的工作一点都不容易，除非对主有深深的爱，除非对主的召命有深深的委身，否则也很难可以坚持下去。一个爱主的人才能够坚持去爱人，一个爱主的人才能够坚持去爱不可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活在他的爱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爱去坚持下去。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报一报我们的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ZENDAO@LIANGYOU.NET。 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